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鹏鹏说。最近呢，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词呢特别火热，是一个热门搜索的词语。我们在新闻报道当中，甚至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里面都可以看到它，叫做一带一路，里面讲到了丝绸之路。那丝绸之路是不是只有沙漠上的一条，海上的一条呢？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件和古代的丝绸之路有关系的文物。这件文物被珍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先给小朋友们讲一个短短的故事吧。那是1965年的9月份，考古工作者们在辽宁省北票县发现了一个墓葬。根据里面出土的文物，人们判断它是一个贵族的墓葬，墓葬的主人是一个很有名的人，是16国时期一个叫做北燕的国家的贵族。在墓葬当中出土的众多的文物当中呢，有一件看上去不怎么精美，很不起眼，甚至可以说，但是后来却被评为了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而且还被评为我们国家第一批64件禁止出国参展的文物之一。那可见这件文物的重要和珍贵了。那为什么人们会给这件小小的文物以如此高的身价呢？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件文物？接下来就听鹏鹏哥哥给大家讲一讲。首先，我想请小朋友们听鹏鹏哥哥形容一下，在脑子里面把他的形象一点一点的勾勒起来。这是一只小鸭子，这只小鸭子呢不大，长度呢只有20厘米。小朋友可以拿尺子比划一下，20厘米大概有多长。它的材质比较特别，材质是玻璃的，而且发出淡淡的绿色。我们不论从它的造型上看，还是从它制作的技术上来看，它都是在我们国家早期出现的玻璃器当中非常非常精美的一个。我们可以一起欣赏一下这只小鸭子。小鸭子有着长长的脖子，鼓鼓的肚子，后面呢还拖着一条细细的尾巴。我们在它的脖子周围一圈还能找到一些锯齿状的花纹，就好像是身上的羽毛一样。那鸭子一定是要有翅膀的，对不对？人们在它的背上还粘着一对三角形的翅膀，肚子下面呢有一段波折纹，哎，好像是工匠们故意做出来的鸭子的两只脚。对了，很多小朋友在看到这件文物的时候都会有一个疑惑，我在有些场合给小朋友讲，小朋友就会问到我说，这只鸭形玻璃柱，这只小鸭子，它整体造型看上去不怎么规则，那它怎么放在桌子上呢？放在桌子上会不会倒掉歪掉呢？其实不会的，在鸭子肚子的下部还粘着一个圆饼形的玻璃，那这个圆饼形的玻璃呢就可以成为整个器物的支撑点。而且很奇特的是，这个鸭形玻璃柱的重心在前半部分，只有在肚子里面装上一半水的时候重心后移，这个小鸭子才能非常稳固地站下来。我们这件文物之所以珍贵，不仅仅因为它是很早很早就出现的玻璃，还是因为它见证了中国和西方之间文化的交流。那这件珍贵的玻璃器如果不是我们国家产的，那它又是来自于哪个国家呢？其实呢，在贵族冯素福的墓葬当中呢，一共出土了500多件珍贵的文物，其中这样的玻璃器啊不只只有这么一个，而且呢是有五个。人们认为这些玻璃器是来自遥远的古罗马。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这样两个原因和小朋友们分享一下。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从材料上可以看出，哎，看出它是外国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人虽然很早就会造玻璃，但我们中国的玻璃因为用的原料和国外用的原料不一样。有兴趣的家长们可以记住这个知识点，我们中国烧造的玻璃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铅背玻璃，而西方是比较成熟的钠钙玻璃。铅背玻璃呢，透明度并不怎么好，比如说我们在烧造它的时候感觉就像在铸造青铜一样，是铸造出来的，像是白色的玉石一样的光泽。而这件出土在贵族冯素福墓葬当中的鸭形玻璃柱却已经做得非常的精密，和我们今天的玻璃长得非常接近了。那第二个，我们还可以从制作的工艺上看得出来，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中国的玻璃呢就像烧铸青铜一样，得有磨得有泛，但这件玻璃器用到的却是吹管成型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很多小朋友见过怎么样制作玻璃，有一个长长的管子，这时候可以吹，哎，吹出一个造型出来，尤其是圆形的或者是其他动物的花朵的形象出来。给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推荐一个博物馆，在上海呢有一座玻璃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呢非常棒，朋友们一直想找机会去，希望小朋友们可以找机会去一趟这个博物馆，看一看和玻璃有关系的那些话题。所以我们通过这几点知道了，哎，这玻璃原来不是我们中国产的，而这件玻璃器是来自于遥远的古罗马帝国。那中间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知道玻璃特别容易碎，从遥远的古罗马居然千里迢迢万里迢迢的来到了我们中国，小朋友还记得这件文物是在哪个省出土的吗？对，是在辽宁出土的，它万里迢迢居然来到了中国的北方的辽西地区，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那既然我们说了它是和丝绸之路有关系，那这又是哪条丝绸之路呢？我们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件文物出土的时代和所属的那个国家，大概呢是在1500年前，就是我们很多小朋友熟悉的十六国时期。在这个地区先后出现了三个燕国，什么前燕、后燕、北燕。前面两个呢他们是鲜卑人建立起来的，而北燕是由汉人建立起来的。那个汉人建立起来的这个燕国的统治者姓什么呢？姓冯。哎，小朋友记不记得我们这个鸭形玻璃柱的主人姓什么呢？哦，很多小朋友想起来了，原来他也姓冯，他是北燕天王的大弟弟，他有着非常非常高的地位。我们除了在这个叫冯素福的墓葬当中出土了一些玻璃器之外，我们还在南北朝时期的这个辽西地区啊出土了很多别的来自于西方的玻璃器。有的学者认为我们进入南北朝之后，很多民族政权建立了起来，使得丝绸之路时断时续，所以说人们呢又在中国的北部比较安定的地方发展出一条新的商贸路线。这条路线怎么走呢？要经过内蒙古，要经过山西，要经过河北，人们把它叫做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我们在这条商路上面曾经出现过东罗马帝国的金币，曾经出现过西亚的金银器等等等等，说明了这条丝绸之路在联系东西方文明的方面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中国玻璃器真正的制作到了巅峰时期是到了后来的清朝。比如说给大家介绍一位皇帝，这个皇帝就是特别有艺术修养的，鹏鹏哥哥在以前节目当中也讲过的那位雍正皇帝，他甚至还专门设立了玻璃制所，制作玻璃的机构。后来还有一个皇帝叫光绪皇帝，这位光绪皇帝呢他在推行新政的时候甚至还开过玻璃公司，是由官府由国家开办的玻璃公司，据说呀当时的技师 都是从德国聘请过来的。其实呢，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玻璃的影子，有兴趣的小朋友可以找一找我们身边都有哪些玻璃器呢？你在博物馆里有见到过哪些玻璃器呢？好了，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明天晚上继续跟随鹏鹏哥哥去发现博物馆里的奇妙，继续收听鹏鹏说，晚安。